正午庄园第二章。过了三个晚上，老麦哲果真在睡眠中平静地走了，他的遗体就埋在果园中地势最低的那一端。正值三月之初，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那儿的秘密活动越来越频繁。老麦哲临死的一番话，给了农场里比较有头脑的动物一种全新的生活观。他们不知道麦哲所预言的造反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他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会是他们有生之年以内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为之进行准备着。教育和组织其他动物的工作，自然就落到被普遍认为动物中最聪明的猪肩上，而猪中尤其出类拔萃的，当推名叫斯诺鲍和拿破仑的两口年轻公猪，那原是琼斯先生养着准备卖的。拿破仑是一头看上去挺吓人的伯克夏大公猪，也是厂里唯一的伯克夏种猪，平时不太爱说话，可是出了名的不达目的死不休的。跟拿破仑相比，斯诺鲍就显得活跃多了，很善言辞，点子也多，但大家认为在性格的深度上还是差点。厂里别的公猪呢，都是肉用猪，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一只叫吱嘎的小肥猪。它的腮帮子圆圆的，眼珠子忽闪忽闪，动作敏捷，嗓子特尖，它的口才十分了得。每当他力图证明某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论点时，其习惯动作就是身子跳来跳去，尾巴摆个不停。不知为什么，这一招却很有说服力。别的动物谈起质感来，都认为他有本领把黑的说成白的。这三口猪把老麦哲的教导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还命名其叫动物主义。每周有几个晚上，等琼斯先生入睡后，他们就在谷仓里秘密集会，向其他动物宣讲动物主义的原理。起初他们遭遇的态度颇有些愚顽和冷漠，甚至有些动物居然谈到有意无忠于他们所称的东家，也就是琼斯先生，又或者是说出一些极其幼稚的话，诸如我们是琼斯先生养活的，要是他死了我们就得饿死等等这样的话。有的动物提出过这样一些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我们死后发生的事儿呢？或者既然造反反正要发生，那么我们为不为他出力又有什么差别？为了让他们明白凡此种种都有悖于动物主义的精神，三口公猪可费了好大力气。一些最最愚蠢的问题都是那匹白木马茉莉提出来的。一开始他向斯诺鲍提问，
造反过后还有没有方糖？
没有，我们这个厂里没有制糖的设备。再说你并不需要糖，你所需要的燕麦和草料你都会有的。
那么我还可不可以在我的鬃毛上扎缎带？
同志，你如此念念不忘的那些缎带其实是当奴隶的标志，你难道不懂得自由的价值要高于缎带吗？
茉莉表示同意，但听起来并不怎么信服。公猪们还针对被驯化了的乌鸦摩西散布的种种谣言开展了更为艰苦的斗争。摩西是琼斯先生特别钟爱的宠物，专门刺探消息，搬弄是非，但他又有一等巧舌如簧的说嘴功夫。他声称知道有一个叫做糖果山的神秘之乡，所有的动物死后都会到那儿去。动物们厌恶摩西，因为他尽说瞎话不干活，可是有些动物真的相信有糖果山。三口公猪不得不费好多好多唇舌去说服他们明白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三口公猪最忠实的信徒当属那两匹拉套的马鲍克瑟和克拉夫，凡是向他们讲解的内容他俩都能消化吸收，然后再用简单的道理传到其他动物那儿。不料形势的发展，造反竟然真的实现了，而且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也容易得多。过去好多年里头，琼斯先生虽说是个强客的东家，总还算得上一位能干的农场主，可是近年来却流年不利， 他在一场官司中输了钱以后，变得非常沮丧，而且纵酒无度。有一段日子，他会整天懒洋洋地坐在厨房内他那把18世纪的细骨靠椅里，翻翻报纸，喝喝酒，偶尔给摩西喂点沾了啤酒的面包皮。他雇佣的员工无所事事，居心不良，田里长满了杂草，圈棚旧舍漏雨失修，树篱久疏整简，动物们得不到足够的饲料。六月来临，牧草差不多可以收割了。在施洗约翰节前夕的仲夏夜，那天是星期六，琼斯先生去了趟维林敦，在红石酒吧喝得烂醉，直到星期天中午才回来。雇工们大清早给母牛挤了奶，便出外打野兔去了，压根儿没给动物们喂饲料。琼斯先生一回来，马上回房躺沙发上睡觉去了，用一张世界新闻报兜脸一盖，直至黄昏时分，动物们都没有人喂过。最后他们饿得实在受不了，一头母牛用脚顶开了饲料棚的门，于是所有的牲口开始自行从料箱里取食。恰恰在这个档口，琼斯先生醒了，转眼间他和他的四名雇工已经手持鞭子来到了饲料棚，不看左右前后，噼里啪啦就是一阵胡乱抽打。对于原本一直挨饿的牲口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尽管事先没有制定任何计划，牲口们竟全体一致向施虐的人们猛冲过去。琼斯和他的几名雇工突然发现自己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局面已完全不在琼斯他们的掌控之中。以前他们从未见到过动物有如此行为，他们对牲口的一贯做法就是任意抽鞭子，实施虐待。这些牲口此番突如其来的暴动，把他们吓得差点神经错乱。仅仅过了一会儿，琼斯他们就放弃了进行自卫的尝试，溜之大吉。一分钟后，他们五人全都沿着通往大陆的马车道拼命奔逃，而牲口们却在后面乘胜追击。琼斯太太从卧室的窗里望出去，正好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幕，赶紧把少数几件细软扔进一个毯制手提包，从另一条通道溜出农场。摩西跳离了漆木架，张开翅膀跟在他后面呱呱大声乱叫。与此同时，动物们已把琼斯和他的雇工们撵上了大道，并且把五道栓大门轰然关上。就这样，琼斯被扫地出门，庄园农场是动物们的了。他们第一个行动是全体出动，沿着农场的地界绕场奔跑，仿佛要完全肯定再也没有人藏在里头。然后他们又跑回农场的居住区，把可恨的琼斯统治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通通扫除干净。马厩尽头的碗具房被撞开，马橛子、鼻环、狗链、琼斯先生过去常用来阉割猪羊的那些凶残的刀子一股脑全给抛到井里，缰绳、龙头、眼罩等等，这些都被扔进点燃在院子里的垃圾堆。鞭子的下场也一样，当动物们看到鞭子在火焰中燃烧起来时，全都高兴得又蹦又跳。逢到赶集的日子，通常扎在马鬃毛和马尾巴上的缎带也被斯诺鲍扔进了火堆。
缎带和衣服一样，应当被视为人类的标志，所有的动物都应当一丝不挂。
不多一会儿功夫，动物们已把会令他们想起琼斯的一切东西全部清除了。接下来，拿破仑带领大家回到饲料棚，给每一头牲口发放双份谷物饲料，给每一条狗两块饼干。于是他们把英格兰之兽从头到尾唱了七遍，最后安定下来准备就寝。这一宿他们睡得可真舒坦，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他们照例在黎明时分就醒了，突然想起已经发生盛大喜事，所有牲口一起跑出去奔到牧场上。沿牧场往前不远处有一个小山丘，牲口们冲到山丘顶上，在晨光中环视四周。没错，周围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的了。怀着这个想法带来的狂喜，他们绕着山丘一圈又一圈奔腾雀跃，兴奋如潮。他们在朝露中打滚，把夏天甘美的牧草嫩尖咬下来塞满一嘴又一嘴，踢起地上的一块块黑土， 狠狠地嗅着那股浓郁的芬芳。然后他们把整个农场巡视一遍，满怀无言的深情，对耕地、果园、池塘一一加以纵览，直到现在还难以相信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了。返回居住区，可是到了农场主的住宅外，却止步不前，不作声了。这所房屋虽已归他们所有，但是他们害怕到里边去。过了一会儿，斯诺鲍和拿破仑还是用肩把门顶开，于是动物们一个个成纵列走了进去，步子迈得极其小心，生怕惊动什么似的。他们踮着脚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说话的声音不敢高过耳语，用敬畏的目光直盯着这些难以置信的奢华排场。他们把挂在厨房里的几只火腿拿了出去，准备好生埋掉。洗碗间里那桶啤酒让鲍克瑟踢了一蹄子给砸破了。除此以外，宅内的东西连碰也没碰过。一项决议当场就获得一致通过，那就是农场主的住宅将保留下来作为纪念馆。大伙儿都同意，任何动物永远不可住在里边。动物们各自吃了早餐，此时猪头头们才透露，过去三个月，他们通过自学一本旧的拼音课本，学会了读和写。拿破仑打发手下弄来几桶黑漆和白漆，自己领头朝着五栓大门走去。于是，有写字最棒的斯诺鲍把大门最上端一道栓上的“庄园农场”几个字涂掉，改其为“动物农场”。从今往后，农场就用这个名儿。完事儿，大伙回到居住区，斯诺鲍和拿破仑派手下搬来一架梯子，把它靠在大谷仓一端的外墙上。猪头头们解释道：“通过过去三个月的学习，他们已成功把动物主义的原理精简为七戒。这七条戒律现在就要提在墙上，他们将构成一部不可变更的法典。动物农场全体动物往后的生活，必须永远以这部法典为准绳。第一，凡用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第二，凡用四条腿行走或长翅膀的都是朋友。第三，凡动物都不可穿衣。四，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第五，凡动物都不可饮酒。六，凡动物都不可杀害任何别的动物。七，动物一律平等。”所有动物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其中最聪明的几位立即开始默诵七戒。斯诺鲍扔下七刷喊道：“
现在同志们向草料田出发，我们一定要比琼斯他们收割的更快，这是我们荣誉攸关的一件大事。”
有三头母牛先前一段时间看起来已经很不好受，此刻索性猛猛大叫起来。他们已有24小时没挤过奶了，他们的乳房都快胀破了。稍加考虑后，猪头头们让手下取几只奶桶来，十分成功地为他们挤了奶。感情猪爪子干这活倒是挺好使。很快，五桶冒着泡沫的高脂牛奶已经放在那儿，好多动物瞅着他们，对之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一位问：“
所有这些牛奶会怎么处置？”
一只母鸡回答道：“
琼斯有的时候会把它们拆一些到我们的饲料里去。”“
是啊，是啊。”“
什么？”“
对对，
那该怎么办？
好像是这样子的。”“
这么多牛奶哦。”
这时，拿破仑挺身而出，站在奶桶前面：“
同志们，先别管牛奶，这是会得到妥善处置的，眼下收割更重要。由雪球同志先领头出发，我过一会儿就跟上来。同志们，前进，草料正等着呢。”
于是动物们整队前往草料田开始收割。到傍晚他们回来时，发现牛奶已经不见了。
Thank you. 了。